在强调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事领导一切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读小学的托儿所细路仔，都必须要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作出了明确决定，这个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是在美国。美国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威胁。分析人士就说，在中共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循一锤定音定于一砖之制，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作出这个咁严峻的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呢就收声，一是就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讲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有大有可能地被解职甚至送入监狱。在习近平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一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的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似前一代的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之前发表，以初头去美引责美国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亦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伟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在观察家眼中，谢伟的文章显然是符合中共在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和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似老一代的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认为竭力用其中国背景研究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压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谢伟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眼中反映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这个就是专家学者必须要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够吃共产党的饭作共产党的窝，这个讲法成为官方的说法。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伟的讲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的。在谢伟发表上述文章之后没多久，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的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争议，再度突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思维。郭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加不准否定，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又说作为历史研究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他并且又说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他说这番说话是要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的学术可以自由讨论。而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当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该要怎么看呢？美国之音就这个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金德芳在197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及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了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国防的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金德芳长期研究中国和台湾政治，他的专注《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2019年出版了第十版。2021年他和另一名学者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在采访当中，堪称可以为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就好像参加大学研究生讨论课一样发人发语，以他的犀利又幽默的口吻阐述他个人的特色鲜明的论点和他的想法。金德芳说，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和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 对美中关系当中的基本问题选择性地失明。金德方又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对包括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美国学者群体和美国政府都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同时金德方又认为，美国专家学者虽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不大，但是学者作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就是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当行为坚持提出批评，要促使政府改正，否则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回答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学术的忠诚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一类的对很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来讲一个非常之棘手的问题。熟悉中国政治的金德方教授在采访结束的时候亦对当今中国有学者公开宣扬学术必须要服从权术和政治表示惊讶。金德方说，那名学者这样讲可能出于恐惧寻求自保。金德方教授跟着又说，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这种局面其实是对中共统治者亦非常危险的，因为皇帝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就会变成聋子和瞎子，这个对中共对中国都是非常不利。金德方还以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重判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为例，就说千人之乐乐不如一世之恶恶，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亦应该要吸取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智慧。美国之音记者在访问当中就问金德方教授，究竟你同不同意谢伟文章当中说，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本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他们的中国研究背景为美国更有效地压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究竟金德方觉得这种讲法是错不实或者误导呢？金德方回答说，
very odd view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金德方说，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假如他理解得没错的话，文章的意思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缺乏政治意愿，去使到美中关系重返正轨。金德方说，这篇文章的预设是这个一个代际问题，新一代的专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老一代的专家就有政治意愿，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在真空当中发生的。换句话来讲，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和美中关系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完全无关。他觉得这种讲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专家或者老一代的中国专家有理由要使到美中关系重返正轨，同时又不理为什么要令他重返正轨？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显然两国关系的恶化原因是在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威胁，是东中国海的威胁。金德方就说，假如你讲的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责任使到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但就没说中国有可能要为关系恶化承担责任，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假如中国希望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中国就应该要改变他的行为，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影响这篇文章显然将很多事情讲错了，显示出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学者在社会上政府当中发挥的作用有普遍误解。那你觉得这篇文章究竟讲啱了些什么呢？金德方就回答说，
How scholars function in society. What do I think it gets right? I'm not sure that it gets anything right.
金德方说，就学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来讲，他不能够肯定这篇文章讲啱了任何东西，或者这篇文章在暗示但并没有明确地表示美国学者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我不能够肯定学者对美国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有些学者有影响力但很少，就例如就说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授余茂春，他成为前国务卿冯佩奥的顾问，金德方就认为余茂春可能有些影响力。金德方亦能够想象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一度都有影响力，但你要记住他和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的时候，特朗普就将他解职，这个算不算有影响力呢？ 金德方就说他的结论就是美国学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太大影响力，这个是他的想法。假如说这班学者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亦只是将政府所想要的事情合理化。假如政府想要做些什么，他们就可以寻求同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去提供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金德方，你可不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学者批评得很厉害呢？金德方就说他是对美国学者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亦批评美国政府只是挑选同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提供咨询。美国之音记者就追问，你说这番说话很危险，随时会被人拉。金德方就讲笑回答说，他在中国就肯定会被拉，但在美国就肯定不会。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大约在10年前到美国之音是发表了一个演说，当时他向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提供咨询。在作出演说之前，他就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学者的倾向于认为，假如政府做啱了，这个就是因为政府遵循了我们提供的建议，假如政府做错了，这个就是因为政府没有遵循我们的建议。金德方就回答说，傅高义同他的观点真是一样了。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在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者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完全错误，这样学者肯定会被下岗，也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发表他的文章的出版机构肯定就要执笠。在美国，如果有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者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完全错误的，这个学者会有什么结局呢？金德方回答说，
It already happens. I mean, people do publish things like that. Biden has not been in office long enough for most people to form an opinion.
金德方说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公众在发表这类文章。拜登虽然在任时间还不是那么长，所以公众对他的对华政策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但是截至目前来讲，公众讲出来的意见就是拜登的对华政策同特朗普别无二致，只是措辞柔软了一些，但政策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现在公众就是这么说的了。假如他们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那他们就其实就是说特朗普亦完全错误了。另外我们可以假设性地这么说，如果说拜登同特朗普都有错的话，这样说的专家会受到其他专家批评。但他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幸的，因为在美国学者就喜欢互相争论，他们整日都是这样做的了。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官方讲法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好打仗，而且能够打赢。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亲自讲话能打仗打胜仗。打如中国一个学者或者公民说这种讲法是不可相信的黄粱大梦，就会即刻有麻烦。假如美国政府的讲法就是美国现在依然能够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且取得胜利，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这个讲法提出反驳，你会得到些什么结局呢？金德方回答说，
Nothing. A lot of people would criticize me and they wouldAlso publish probably criticize the journal for publishing such nonsense.
金德方回答话，乜嘢事都冇，这个就系结局。好多人就会批评我，或者会批评嗰个发表我嘅文章嘅杂志，话嗰份杂志发表胡说八道嘅事情。但系我唔会遭遇任何坏事噶。金德方话，发表我呢篇文章嘅杂志亦唔会遭遇任何问题。实际上这类文章是富有争议性，会有很多电台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呢邀请他去做访问，还会有人出来说为什么不将你这篇文章结集写成一本书呢？很多人会买，你可以赚钱。金德方就说他认为很多人在学术上出了名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然后就出名。你可以见到格雷厄姆艾利森他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讲法，亦即是新兴强国威胁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导致战争风险大增。金德方认为这个是完全乱讲。再跟着看看萨缪尔·亨廷顿，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金德方认为是毫无价值，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名利双收。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我们知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解放军夺取台湾这个讲法去展开一场心理战。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没错美国军队确实是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了，那好似你们这类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看这一类这些言论的学者呢？金德芳回答说
Nothing. I would take him or her very seriously. I would hope the person who publishes this would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what is.
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说对这类学者呢他会认真看待。当然这个看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哪方面有缺陷所以不能够保卫台湾。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一个好的论点呢，金德芳就要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美国政府必须要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美军的能力可以便呢使到美军能够保卫台湾。但是因为金德芳是一个学者并没有人要听他讲，不过他亦不会因为讲了这些说话而被送入监狱。美国之音记者就是逐问金德芳教授，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学者忠诚于美国忠于学术，你最后的忠诚归属究竟是哪里呢？如果你发现了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和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出现矛盾，你又会怎么做呢？美国之音记者强调这个问题是非常粗糙的，但是都是想知道，因为相信很多的听众亦想问同样的问题。对此金德芳就回答说
Yes, I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conflict between my loyalty as an American to my country and my loyalty to scholarship, because if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doing so...
金德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就说他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国家美国的忠诚和他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他认为美国政府做错事，假如他不批评他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了。这个不是一个美国正确或者国家正确错误的问题，假如美国做错了什么事，作为一个学者他就必须要指出他的错误。作为学者金德芳说他有义务有责任指出，因为这个是我的国家可以作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没有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继续问你刚才所讲的说话就令到他想起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在美国有人批评爱因斯坦不够爱美国，因为他批评美国政府批评麦卡锡参议员，爱因斯坦就说他正是因为持有批评态度所以才是爱国。金德芳就回答说他非常高兴听到爱因斯坦的意见同他一样，因为金德芳非常尊敬爱因斯坦。是有关中国的另一种讲法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继续问相当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好像谢伟这一类的学者声言，美国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更加明智更富有经验和远见，而新一代学者就相对差了一点，因为新一代学者并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的就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去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去看待美中关系发展方向，所以经恶化的美中关系有可能恶化了。究竟金德芳对这种讲法有什么的回应呢？金德芳就说觉得这种讲法是荒诞不经，因为他可以很容易展示在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譬如兰普顿、傅高义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公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国家，而当时中国确实就好像是这样。兰普顿和傅高义在他们整个研究生涯当中为这个观点是作出了很多次的辩护的，他们接受不到那种观点，即是中国并没有向这个以向民主方向演进。而另外美国人李敦伯他当年在美国南方是一个左翼劳工组织者，后来去了中国认识了毛泽东。李敦伯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前就已经亲中共，但是毛泽东对他并不那么好，将他两次投入监狱，而且李敦伯坐监的时候条件很恶劣，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共政府的信赖。很多人经常问这个为什么呢？金德芳说他本人认识李敦伯的，李敦伯是一个好人，他也知道答案，因为他将他的整个一生都贡献了给这种信仰，这个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好的，他不能够接受那种观点，也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变坏了。 因为要接受这一点，那就代表着他终身的工作都是白费。换句话来说，李敦伯就是白白坐了这么多年的监。金德芳就说，他认为傅高义亦是这种情况。傅高义倾向于相信人是最美好的一面，事情最好的一面。傅高义不能够接受现实情况同他的信仰不同。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不够明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经验完全不同。他们所知道的中国看上去不似是在良性发展，而中国正在做很多的坏事，对国际体系作出很多的坏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